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又来到圣殿里面来聚集，感恩，来敬拜主，感谢主。刚刚敬拜队唱的诗歌，我们一同的来感恩。现在是我们学习神话语的时间，让我们在神面前存谦卑的心，我们一同来领受神的话语。今天我所要分享的经文是在罗马书整个第九章啊，我分享的题目是被神怜悯、被神恩待的、被怜悯与被恩待的。我们一直在今年在查考罗马书，罗马书是非常重要的新约的一卷书记啊。罗马书里面呢，它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神的福音，就是啊讲到神福音的全部的这个教义。那么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讲我们基督徒要过得胜的生活。要过得胜的生活。那么第一章的时候开始，我们就讲到了保罗在这卷书里面，他因为在这个写给罗马教会的，那罗马教会有许多外邦的信徒，也有许多这个就是啊犹太人的这个信徒，所以他在这卷书里面呢，要啊针对犹太人的律法主义跟外邦人的这一整的自由主义，他要来啊，做一个很对他们两方都要讲话，要把上帝恩惠的福音讲清楚。所以罗马书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今天在这边来思考的时候，我们先来祷告，求神恩待我们啊，把他的话语讲得清楚，也听得明白。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打开你的话语，主啊，求你的圣灵真的是开我们的心眼，开我们的耳朵，主啊，让我们听见你的话语就向前直跑，向着标杆直奔。主啊，今天你祝福我们讲的和听的同被圣灵感动，主啊，同蒙恩惠。我们一同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今天我的主题叫被怜悯与被恩待的。我选了一节的经文，但是我讲的这个道呢是覆盖整个这个第九章的哈。我们一看一开始的时候，保罗他讲到说他在基督里面哈，用他的良心来做见证，他说他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那为什么伤痛呢？他说为他，为我的弟兄，我的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好，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神的仆人，他有一颗心是为着他的兄弟，就是他是以色列人，他为着以色列民不信耶稣，他心里伤痛，这是一种圣洁的忧愁，这是一种圣洁的伤痛。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对人的灵魂没有这一种的伤痛，我们全福音是没有动力的啊。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亚伯拉罕、挪亚啊，这个还有罗德，还有尼希米，还有这个以赛亚，他们许多先知、神的仆人，他们都是为着神的国，为着哈以色列民的不幸，为着人的叛逆、罪恶，他们心里伤痛。所以保罗这边的忧愁，他忧愁什么呢？他忧愁的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不信呢？以色列人按道理来说是最应该快点信耶稣的，因为他们有神的话语，他们啊有这个就是对上帝，就是对这个耶和华的认识，他们领受的荣耀、律法、名分、礼仪、应许都是给他们的。而且在旧约这一切的应许都指着是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要来的信息， 所以按道理他们应该是最先得救的，他们应该成千上万，他们应该许许多多的人都应该得救。但是拒绝耶稣最厉害的就是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不得救。所以这个是保罗的忧愁，保罗的忧愁。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关不关心政治时事啊？现在我们好像在瀑布这个地方，我们感谢神没有被病毒感染，我们拿着政府的钱待在家里面啊，吃喝做家务都非常的开心，我们好像岁月静好。弟兄姐妹，我们如果睁开眼看一看世界的局势，因着疫情造成的现在国际形势的紧张，还有可能因为经济衰退带来的更多的灾难，像圣经上说的啊，到民要跟打民，国要跟打国啊，到处有灾难、地震、饥荒啊，这一切都是灾难的起头。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看到这些，你们的心是怎么样的？我们梦想回到过去，但是说实在的，我们现在是回不去了。是回不去了，我们还有这么多人没有信主，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瀑布地区这么多的华人还是不肯信主。弟兄姐妹，你们心里伤痛吗？我盼望今天保罗的榜样能够激励我们，让我们常常有圣洁的忧愁，有圣洁的伤痛。如果我们不为人的灵魂伤痛，不为家人没有信主伤痛，我们是没有动力去传福音的。我们见到人讲的还是你好我好，还是问的一些平常的，我们不愿意来分享耶稣基督的救恩。在这个时代，还有什么比上帝的救恩更加宝贵，比永生更加的叫人盼望呢？我们在地上没有盼望的，所以我们盼望今天我们被神的话来激励，求神增加我们心里为着神的国度，也为着世界现在的局势，常常有圣洁的忧伤，常常来祷告，即使我们说不出口的祷告，上帝都纪念。好，那我们看以色列人又有什么困惑呢？以色列人的困惑就是，我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吗？我们不是啊，自然的又就是应该蒙福的吗？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要蒙福的吗？上帝应许的吗？那为什么现在我们还要信耶稣才能得救呢？那为什么外邦人，那些啊没有耶和华的外邦人能够得救呢？啊，这就是以色列人的困惑，实际上是以色列人他们自己拒绝耶稣，他们不相信这样子的一个啊，好像卑贱的这么一个出生的人会是他们的弥赛亚，然后他们骄傲，就认为他们可以因为亚伯拉罕，他们可以自动的来蒙受上帝的拣选。所以保罗要就这个问题来给他们解答，要把神的福音、上帝主权的啊这个拣选要来阐明。那么他在下面的这个第九章里面，他用了三个主要的问题，也有三对人物，就是两个两个，他来做比较，把上帝的主权的这个拣选、上帝的恩典和怜悯、上帝的福音解释得非常的清楚。到今天这些话语也都指示着我们每一个。好，我们下面来看第一个问题。那现在以色列人不是都要蒙恩吗？都应该蒙福吗？啊，都是被拣选的吗？那现在没有这么多以色列人都不信，那是否上帝的话落坑了呢？好，保罗怎么说的？他说这不是说上帝的话落坑了，乃是因为以色列人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他说唯独称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句话是哪里来的呢？这句话是在创世纪21章12节。 那一边他讲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才是后裔。那么我们看亚伯拉罕的后裔，好，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家这个故事都非常的清楚。亚伯拉罕一个人凭信心叫做信心之父，那么上帝祝福他，让他万国万族都要因他蒙福，那么也应许他的后裔将来要像天上的星啊，地这个海边的沙那么多，这上帝给他应许有后裔。但是实际生活当中呢，亚伯拉罕跟他的太太哈，这个啊撒拉，他们到亚伯拉罕到75岁的时候还没有孩子啊，不，85岁，他的太太哈75岁哈，他的太太他已经是亚伯拉罕是85岁了。还没有后代，那么他们就想，那神的应许到底在哪里呢？那就帮帮忙吧，帮上帝来成就这个应许吧。所以他的太太就出主意说，那就把我的使女这个夏甲给你做妾。那夏甲年轻哈，那很快啊，这个夏甲就怀孕，就生了一个孩子叫以斯玛利啊。大家就是在这个亚伯拉罕86岁的时候得了以斯玛利，但是这个就是凭我们人的这个血气生的哈，就是不是凭上帝的应许。那上帝的应许不是这个，上帝的应许一定是从撒拉来生的。所以后来到199岁的时候来应许啊，神再次与他们夫妇来立约，说明年你们要生这个他应许的这个孩子。这在当时在他们俩都是觉得不可能的，但是亚伯拉罕还是信了。虽然他的太太笑了一下哈，心里有点不太相信，但是他们还是，亚伯拉罕是特别对神有信心的。所以他们凭信，第二年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他们得了这个应许的孩子，就是以撒。好，那后来以撒在这个以撒在这个他出生以后，他的这个亚伯拉罕的太太就不高兴了，那我的孩子以撒是要继承所有产业的，那你这个使女生的必须赶出去。那对亚伯拉罕为难的时候，上帝跟他说话，上帝跟他说没问题，你就听你太太的哈，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个就回答了现在以色列人的问题，不是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他的后裔，要凭上帝应许生的才是他的后裔。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有的这个我不知道这个这一个的这一方面的两个人的比较对你产生什么影响，产生什么影响？以斯玛利不是上帝应许生的，他虽然亚伯拉罕生了，上帝也给他在物质上祝福，他也成了大国，但是他在属灵上面没有承接福气。他后来与以扫家结亲后来就以扫那边就叫以登后来以登这个国他因为以登他们不但只是后来以扫他弃绝这个长子的名分，属灵的福分，他还在他的兄弟以色列遭难的时候，他在旁边袖手旁观，不帮助他。上帝的愤怒临到，后来以登这个国就没有了，所以他就没有属灵的福气。他在地上好像还是成了大国。所以我们要看到，真正的以色列人是蒙应许的，承蒙应许的。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我们怎么成为，我们也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知道吗？我们不是以色列的人，但是我们也因着上帝的应许成了以色列人啊！我们在灵里面成了灵里面成了。你看我们的约翰福音那边，神给我们怎么应许的呢？怎么应许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呢？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 弟兄姐妹，我们从父母肚子里出来，这个是我们学习的啊，这是人生的，这个我们将来都要啊两次的死亡。但是所有的凭血气生的，我们最终要在神的家里面被圣灵来生出来，被圣灵来成生，我们就得了第二次的生命，就我们灵里面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是永远不会死的，是世世代代承受福气，承受永恒的福气的。这一个两个人的比较啊，这个两个人的比较，就是对我们来说，这就是一个恩典。我们本来是不应该蒙应许的，可是我们蒙了应许。那这一个的两个的比较呢，要解答有些人的问题，哈、啊，特别是西方的北美的基督徒啊，你问他们是基督徒吗？他们会说我的父母，我的祖父母啊都是基督徒。嗯，我们原来小时候是有去教会的，他们就会认为因为父母是基督徒，他们就自动成了基督徒，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这边讲得很清楚，只有蒙神应许的，你是承耶稣基督进门的，才是真正的神的儿女。那我们有的人也说，我们一人信主全家蒙恩，这个是对的，一人信主全家蒙恩。因为一个人信主了，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就会把，特别像我们全家人的家庭，那家里到处都有圣经，说的话做的事都应该是从圣经上来的，应该给我们的儿女创造一个条件，给我们的家人啊创造一个条件，他们会因着我们得福，就是他们也有可能来信主。但是并不是因为一个人信主全家就得救，得救这件事情是不会自动遗传的。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的问题。好，我们看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了，他就用以撒的孙生子来比较，来讲出上帝拣选人不是凭人的行为，乃是在乎上帝的恩典啊，大家也都清楚，这个以撒呢是亚伯拉罕的这个蒙应许的孩子哈，但是他呢也是早年不生孩子哈，他跟他的太太利百加就祷告哈，就后来上帝给了他们一个孪生子。那这个孪生子说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啊，这个地方很严肃哈、啊。他说雅各是他所爱的，那以扫是他所恨的，恶哈、啊、叫恨。那这个这些我们读的人呢，在这个上面常常觉得上帝不公平哈、啊。实际上这个地方我们要看上帝好事的不公平，实际上是公平的。你要看最后哈，要看他们两个人的起因和结局。首先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哈？问题来了哈，上帝不公平吗？为什么雅各跟以扫啊还没有生出来就定了，就说大的要服侍小的啊？这个雅各本来是小的，但是最后他要得到拿到长子的这个名分，他要得长子的祝福，那难道是上帝不公平吗？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上帝为什么选他？为什么不选以扫？你要如果从他们出生的幼年的一些品行来看的话，以扫比雅各好多了。以扫在勤勤恳恳的在外面打猎做事，而这个雅各呢，就天天待在他妈妈面前，可能啊又诡诈又欺骗又不做事哈，就这样一个孩子。但是上帝在他还没有出生之前就已经选了他，这就是上帝的拣选。上帝的拣选，他是恩典的拣选，就是并不是他行得好。如果是恩典，是 favor， 是恩典的话，是 grace 的话，他就不存在公平与不公平啊。我跟你举一个例哈， 首先，拣选雅各是上帝的主权，我们没有权利质问他，你为什么选这个不选那个，这是上帝选的。但是上帝选是他的恩典，所以他的恩典就没有，就不凭你的行为，不凭他这个人好或是不好，他就是选了他啊。我知道城北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啊，青年团去的，现在也不年轻了，很多年前很年轻，他们也等了很多年没有自己的孩子哈，没有自己的孩子，后来他们就去啊中国的孤儿院领了一个儿子回来啊，领的这个孩子呢，当时领的时候是很小的，可能只有啊一两岁，领的时候呢，这个孩子他是知道这个孩子是有先天性的心脏有问题，所以把那个孩子领养了带过来。哎呀，带过来的时候在机场团契的好多人拿着这个，就是举着那个牌子哈，欢迎了，那一些这个欢迎仪式非常的隆重，把这个孩子带回来。来回来以后不久就安排了好的手术。哎呦，那孩子长得好可爱，常常看他们发的视频。你要想一想，在这个孤儿院，这一个孩子被这一对父母选了，他是凭的什么？他首先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选他，那是他们夫妇的一个决定，但是可以看得出他们并没有把健康这个事情，把这个条件放在第一位。心脏有问题的孩子被别人抛弃了，还有人去选他，那你说周围的那些小孩不能说你不公平，你为什么选他不选我，我比他还好呢。所以从这个看得到，拣选雅各是上帝的恩典和主权，不用跟我们商量，也不是因为雅各好，但是被上帝拣选的人，上帝就要在他身上耕作，在他身上他就要来磨造他。好，我们看以扫，以扫是没有，他说不蒙神爱的，那是不是上帝不公平偏心呢？其实我们要看到以扫他自己主动的放弃长子的名分，后来他也不帮助他的兄弟，所以上帝在他身上任凭他。但是从物质的层面来看，我们看从物质的层面，不管是以斯玛利还是这个以扫，他们在物质的层面上都非常好，或许比那门拣选上帝爱的更好，他们都是大国，都是很多的物质上的祝福，在地上的祝福他们都有。但是圣经上讲到的被神祝福的，其实都是属灵层面的祝福，都是在上帝永恒计划里面永恒的祝福。我们如果只有一代人两代人祝福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如果只有今生的祝福又有什么意义呢？人能活多久呢？所以上帝给我们的都是属灵里面的祝福，属灵层面的祝福。所以神选的人，他就在他身上耕作改造，为要让他增久得福。在地上我们看雅各比以扫更幸福吗？在地上你看不出啊，以扫还跟在父母身边，有很多的妻妾，有很多的财富，可是雅各呢，一直在过一个这个寄人篱下，被人欺骗，被人这个甚至被追赶的这样一个生活。所以他在地上的日子是又苦又短，他说他一生的日子就又苦又短，不比他的列祖，这是他自己的感慨。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是不是有时候也有这种，我们说为什么我这么倒霉呢，这一生受这么多苦为什么不像别人呢？我们看的是表面的祝福，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现在看属灵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一切的丰盛，一切的丰富，一切的产业都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所响应的，将来我们在天上也要响应，是真实的一个应许。那我们有何等宝贵的一个恩典呢？这样的一个恩典是上帝给我们这些不配的，不是凭我们的行为。好，我们看看这个地方，我们来回顾一下亚伯拉罕。 这一边南线的亚伯拉罕生的以斯玛列和以撒，但是只有以撒是凭应许的，所以这个代表因信称义的族类。那么以撒生的以扫跟雅各，雅各是蒙拣选的，这个叫做蒙拣选的族类。那么到下面肉身的以色列人，就是那些不信的以色列人，他们不能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只有属灵的以色列人，就是信主的犹太人，现在有的信主的犹太人跟将来要信主的犹太人，在大灾难的时候，犹太人啊，以色列人全家都要信主。那在这中间，在这个犹太人不肯信啊，还有最后大灾难没来之前，上帝就把这个恩典的门开向外邦人。这就是外邦人，就是我们这一些不属于以色列人的外族人。但是上帝曾经应许亚伯拉罕，万族啊都要因你得福，那就是各个民族。那我们现在就看到神的话应验了，神的话一解开旧约不明白的话，你到现在就明白了。这个就是我们凡是蒙拣选因信称义的族类，都是属灵的以色列人，都是在灵里面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好，我们刚刚说了，我们得救刚刚根据这个雅各跟以扫他们的这一整的一个对比哈，我们再看一下，雅各他是上帝举权的这个拣选，上帝拣选他不是因为他好，上帝拣选他以后在他身上做很多修剪的工作，以至于他能够承受上帝给他的祝福。后来他的世世代代一直到后面这个大卫啊，这个就是基督啊，都是从这一脉来下来哈。所以这个是永恒的祝福，所以上帝通过各种的苦难磨造我们，让我们得到属灵的产业和属灵的福气。但是以扫呢，他没有蒙上帝的拣选，但是他自己的行为就是在那个任凭自己罪恶的道路上狂奔。所以当那个强盗哈，他们在耶稣那个要被钉的时候哈，一个就在嘲笑，另一个就说我们受的审判是我们该受的。所以说一个人他若没有上帝的拣选或上帝的耕作，他就没有办法与神和好，他与神是为敌的，他就在错误的道路上狂奔，那么上帝就任凭他。所以人没有最后没有被拣选是人自己的问题，是人自己的悖逆，那蒙拣选的是上帝的恩典。弟兄姐妹，这句话听清楚了哈，我们蒙恩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但是定罪却是借作人的行为。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啊，那个罪是从亚当那边就带来的罪，因为没有救赎。所以我们得救是在乎上帝的恩典，说没有公平不公平，恩典就没有办法讲公平还是不公平。但是这是我自己想的哈，好似上帝的不公平，但是确实是公平的最后。好，那既然这边又话来了哈，这些以色列人，既然是这样的话，那神要选谁就选谁，是他的恩典，那话就来了，那他为什么还指责我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那保罗就讲说你为什么你会问说你为什么造我呢？我准备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真的原来这个是他们以色列人不高兴嘛。他就说啊，那你为什么还招我呀？啊，这样的经历呢，我自己小时候也有过，因为我的爸爸呢就特别喜欢我姐姐。你想，我姐是第一个女儿，一般这个爸爸都会喜欢女儿。那我和我小哥就是最小的，因为家上面还有哥哥姐姐，所以呢，我们两个小的呢比较淘气，常常被爸爸打骂哈。然后我就不高兴，那我就觉得我爸爸偏心， 你为什么偏心？爸爸就说，我没有偏心，只是你姐姐更加体贴我的意思，所以我就很多事情跟她商量，跟她说啊。但是我想，爸爸还是爱她多一点，所以我就不高兴啊，心里不平衡。我有一次跟我妈就发脾气，你为什么要生我呢？我妈当时就很气，她说，那我生了你还犯罪了，还罪了，有罪哈。所以说我们人就是这样的，这边呢就说明以色列人他们就不服气，那你既然这样都是你的主权，那你为什么要这样造我呢？就是第三个问题来了。好，我们看第三个问题呢，保罗拿什么来拿哪两个人物来比较的哈？因为他前面讲到说啊，上帝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说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那就说上帝要选谁来成为他所使用的，是上帝主权的拣选，是他的恩典。但是没有被选的，或者他最后灭亡的，那是上帝的忍耐。他下面说上帝被忍耐，我们看这两个人比较你就知道了哈。摩西与法老的比较，摩西与法老的比较，那摩西被拣选是不是因为他好呢？也不是，摩西还没有生出来就被神选了，对不对？神就保护他，让他没有被杀，让他又经历了很多逃亡的这个过程，很多的就是这个80年的这一整的苦难的生活磨练，那最后上帝用他。那法老呢？法老呢？法老最后这个上面是说啊，他说我17节经文说，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将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全遍天下。法老呢，就像我们看旧的一个反面人物。这个反面人物，你如果不是作恶多端，你会变成反面人物吗？法老，上帝给法老许多的机会回头，但是法老始终越来越刚硬，他就越来越刚硬了。那圣经上讲说，他要向谁刚硬就要谁刚硬啊。我们这个呢就有一点听不懂哈，就说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我们以为是上帝叫他刚硬，不是，是上帝的这个大能行使的时候，这个人看不见，他还要在错误的路上狂奔，所以上帝就任凭他，就任凭他刚硬刚硬再刚硬。最后这边他说我是最后他这个上帝说，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弟兄姐妹，这就是摩西跟法老的比较。摩西被神使用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的耕作，上帝的塑造。法老最后的灭亡是自取灭亡。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好的例子，有的人说，哎呦，那个犹大若是不出卖耶稣，那不耶稣就上不了十字架吗？是同样的道理。耶稣他并不希望出卖他的是犹大，他多少次给了他悔改的机会，但是他就在私欲贪财在这个里面一路狂奔，所以上帝就任凭也使用他作为一个他这边说是成为卑贱的器皿啊。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的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啊。当我预备这些的时候，其实最近我真的为着世界的局势，为着这个领导人为着国家的状况哈，我真的是蛮忧伤的。但是后来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预备这篇讲章呢， 我心里就得到一些释怀。我就想这世界上啊，各种各样的人，有背离神的，有寻求公义的，有背离神背逆神的啊，那上帝都知道。所以上帝掌管历史，上帝在宽容那一些啊背离他的，上帝都知道。上帝也要使用那些愿意寻求他的。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提摩太后书那边说，在大富人家不断有金器银器，也有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圣经里面说，那这些器皿是谁呢？就是我们都可以做贵重的器皿。我们做贵贱的器皿，就是要脱离卑贱的事，自洁，在神面前靠着圣灵，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就被上帝来用，做贵重的器皿。那这些贵重的器皿是谁呢？这边讲了，他说就是这些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造，不但从犹太人当中，也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呢？就像神在活西亚上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弟兄姐妹，这一段都是这个罗马书第九章刚刚回答以色列人他们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他们当时没有得救。那他就保罗用了三个问题，我们回顾一下。他的问题是，那是上帝的话落空了吗？断乎不是。那是上帝不公平吗？也断乎不是。是上帝的怜悯和恩典，不讲，你没有办法去讲公平，但是神又是公平的，当我们人毁灭的时候都是自取灭亡，怪不了上帝。当我们被拣选的时候都不是因为我们好，是上帝的怜悯和恩待。那么他在第三个问题就说，那你为什么造我呢？上帝造我们，他有主权把我们造成一个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但是这个中间不能否定我们人自由意志的回应。上帝想要把你做成一个贵重的器皿，如果我们不配合，我们不是一个木偶哈，我们有自由意志，如果我们不配合不愿意，我们一致忽略神的呼唤，那神就任凭我们。你在神的家中，你我要愿意做贵重的器皿。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回应哈，我们要看我们真的是被怜悯或被恩待的。我们不是以色列人，我们是外邦人。外邦人的人得救是有数目的，当外邦人的人数满了，基督就要来了，那这个门就关了，以色列人最后要全部得救。我们幸运的是这个外邦人这个恩典时代当中的一份子。弟兄姐妹，我们是何等的有幸。我们今天不要去问为什么上帝拣选这个不拣选那个啊？为什么没有为什么选以色列人没有选中国人？你看现在中国有多少的基督徒，世界各地有多少的基督徒，所以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万国万族要因他得福，就是这个意思。最后我们因着神的应许，我们成为了不是以色列人的以色列人，是属灵的以色列人。我们原来不是蒙神所爱的，但是现在我们要称为被他所爱的。我们不是他的子民，要称他是，要称我们是永生神的儿子。弟兄姐妹，这儿子的名分是何等的宝贵。以扫就是因为自动主动放弃长子的名分，他就得不到属灵的祝福。今天我盼望我们愿意 啊，得到这个祝福。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我真的求神的灵感动你，在这样一个乱世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不投靠上帝，不逃到一个逃城里面，我们还有什么盼望呢？愿意我们珍惜我们的被选是上帝的怜悯和恩典这一件事情，也上帝没有让我们在错误的罪恶的道路上狂奔。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患难，我看上周有个姐妹，她说她的好多年前她的癌症哈，那就是医生判都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但是她信主以后，神的怜悯这样托住她，给她延长的寿命，都是上帝的恩典。虽然我们有患难有痛苦，但是在这个当中，上帝借助这些患难熬炼我们，让我们成为圣洁，让我们成为他荣耀的器皿，让我们能够世世代代永远蒙福。所以不一定是看地上的福气，地上神也给我们有很多的福气，但是神给我们在属灵里的福气是何等的美好。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蒙耶稣的宝血所救赎，蒙圣灵的成圣，我们有很大的福气。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谢谢你，感谢你，我们只能说感谢你，感谢你的拣选，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圣灵成圣我们。主啊，我们今天只能把感谢赞美都献给你，我们愿意举起救恩的杯，充扬耶和华的名，求主使用我们。主啊，我们为着全教会的弟兄姐妹有这个福气来感谢你。主啊，还没有信的，求你快快的感动他们信主受洗归入你的名下。还有福音朋友，求你在心中动工。孩子今天要特别的求上帝，你把那对人的灵魂有负担的心放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因着感恩愿意把这恩典也来全抵给其他的，特别是我们的父老乡亲，我们的国家的人，我们的邻居，我们的亲人。求主在我们教会大大的做工。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